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2月4号，2020年，是我们读经分享的第五周啊。那么今天呢，是从马太福音19章到23章。当我们一开始在读马太福音19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注意到啊，这里面呢提出啊，主要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休妻啊，我们今天讲话叫做离婚。那第二个问题是谁能进天国？那第三个问题是天国的赏赐。所以你看，在第19章呢，当耶稣呢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他说有许多人就跟着他，他就在那里啊做这个医病的侍奉。啊，做医病的侍奉。那个时候呢，19章第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那在原文里面呢，用这个试探呢，是一个强烈语气的用法。也就是说，试探是在说什么？是一个完全的试验，就好像说啊，我要来检查你啊，意思就是说啊，我要来检查你这个传道人是不是适合做牧师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他说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就是要来检验，来做一个完全的检查啊，看看耶稣呢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法利赛人就问他这个问题，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不管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这一句话呢是从哪里出来呢？是从旧约圣经啊，生命记的第24章。请你翻到生命记24章的第1节啊，那个时候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啊，就是这从这个经文来的。所以呢，法利赛人呢在马太福音19章第3节就问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好，那么在这里面呢，他这样子的问法，这个问题呢，我们了解当时的这个啊犹太人的社会是如何看这件事情的。那么当时的犹太人呢，有两种看法，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派别。一种的看法呢，就是说啊，性情不合，所以呢就可以把妻子休掉。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犯了奸淫、行淫的罪，就可以把妻子啊休掉。那么法利赛人持哪一种看法呢？啊，法利赛人呢，并不是持着行淫这件事情，而是持着性情不合呢，就可以把这个妻子休掉，也就是说行不合理的事情。那什么叫做不合呢？基本上呢，在那个时候的社会啊，就是说啊，丈夫呢觉得太太煮的饭菜不好吃，就可把妻子休掉啊，觉得太太打破碗盘啊，这也是一个理由可以把她休掉。也就是说丈夫不爽，那么就把妻子休掉。所以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啊，就是不需要有什么样的理由。那耶稣呢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耶稣回答这个问题呢，他先不谈摩西，他直接呢回到神最初造人的心意啊。所以在19章第4节他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所以呢，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从中间呢插进来要来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呢我们回到最起点，最原来的起点，看看原来呢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跟他讲，那起初最原来的心意呢是说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也就是说在神面前立下盟约的人呢就不可以分开啊，这是耶稣的回答。那第7节法利赛人说啊，那这样说的话，摩西为什么说可以呢？为什么说可以给妻子休书呢？第8节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最初呢不是这样子 好，这就是耶稣回答问题的方式。他呢不是进入摩西的这个部分，而是回到起初的地方。那他的意思是说，当时摩西在处理休妻的原则呢，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法则。这个过渡性质的法则是针对当时的环境处境，那个时候的人心刚硬的结果，所以呢可以就是要来做这个休妻的事情。他说这不是今天啊，这不是原来神的心意。那这一段的经文呢基本上是在处理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呢怎么样来看这个婚姻状态哈？我们今天呢其实这是一个一个可以怎么样讲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见离婚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蛮多的啊。所以在今天的婚姻状态似乎呢是回到摩西原先所讲的这个心意的情形。那这与神原先设立婚姻的心意是有极大的差距。那关于这个离婚再婚的问题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么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呢有很多的讨论啊，很多的讨论。那基本上基督教伦理学在处理婚姻这一块呢，他提出三个问题给大家来思考。第一呢，离婚对人就是对儿女是没有益处的。那第二呢，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方法来避免啊？第三呢，真正到无可挽回的时候呢，应该要怎么做？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哈，我们不可能在短的时间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要明白啊，第一，神原先造人的心意是什么啊？就是二人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在现在的处境之下，就好像摩西的时代呢，那这个情形呢就是会发生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件事情。那继续呢，他就说，那讲完了这些以后呢，第十节门徒就对耶稣说，那人和妻子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啊。那十九章十一节十二节呢，耶稣就说，那有三种人啊，有三种人，这个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才能领受。十九章十二节说，唯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啊，这是第一种跟第二种。那我们在历史上也看过这样的情形，就像这个皇帝宫里面的太监哈，那还有并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那不是说啊自己阉割了，而是说为天国的缘故呢，宁愿终身不娶啊，宁愿终身不娶。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在新约里面看到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终身不娶。好，那么讲完这个休妻的问题以后，十三节那个时候有人就带着一个小孩子来到耶稣那里，希望耶稣给这个小朋友按手祷告，那门徒就责备这些人。所以在这里面呢，就看见门徒呢不懂主对小孩子的态度。门徒说，哎呀，这个耶稣很忙啊，哪有时间放在小孩子身上呢？但是在这里耶稣让我们看见他对小孩呢是一个欢迎和祝福。所以十四节他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呢所讲的意思就是说，在天国里面呢是一些单纯没有心机的人啊，单纯没有心机的人。那从这里呢就开始要进入，所以马太福音的编排呢就进入到这个，有一个少年财主问永生啊，就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啊，夫子夫子，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啊？得永生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从后面关于这个经文的叙述呢，我们就知道得永生呢就是进天国的意思。所以这个少年官来问永生说，做什么他才能够进永生啊？那似乎在回应前面说，那个小孩子在天国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人啊，正是这样的，十九章十四节。那这个人呢啊，这个少年官呢，第一呢他很有钱，第二呢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呢当耶稣问他说，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在十九节的回答就是说，他是一个遵守十诫的人，遵守十诫的人。那接下来啊，这个少年官就说啊，我一切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这里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啊，这个时候读起来好像就说，你要抛弃你世上的财富来跟随我。但是其实我们从啊前面马太福音哈五到七章啊天国宝训啊登山宝训的教导，我们可以明白耶稣真正的意思是说，你是侍奉马门呢，还是侍奉主？也就是说，你心里面真心侍奉的优先次序是谁啦？啊，是用这样子的意思来表达。那当然，这个少年人听见耶稣说要变卖他所有的家产来跟从耶稣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做不到的事情，代表他还是蛮看重财富的，所以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呢，在二十三节，耶稣就对门徒说：“啊，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他举一个例子，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那这个意思呢，我们去过以色列就知道，所谓针的眼呢，就是一个矮小的门，一个矮小的门。那骆驼要经过一个矮小的门呢，是有困难，因为我们人要经过一个矮小的门呢，我们懂得啊，弯腰弯膝盖，那我们低着身子可以进去。可是骆驼不懂得这一套啊，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啊，把他的脚弯下来，弯腰可以穿过比他还矮小的门，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比喻哈。那门徒听见就回问说：“那这样有谁能够得救呢？”二十六节，耶稣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啊，凡事都能哈。”所以这里面要告诉我们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人的靠人的方法，就是说我要做什么，我要靠行为做什么，我能够得救呢？耶稣说不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遵守所有的诫命呢能够得救。唯一的办法就是照神所设定的方法，在神里面你跟神有关系，你是借着信跟神有关系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得永生啊。那这我们都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哈。所以在这里面他说，唯有你照神的方法信而跟从主，就可以得永生啊。那门徒听完了就说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样子哈。那彼得马上呢啊就问了一个问题，因为呢他听到了这个啊耶稣对这个少年人说，在二十一节他说哦，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呢，在二十七节彼得说啊，主啊主啊，我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得什么？我刚才听到说诶，这样子可以得财宝在天上哦，那到底我要得什么样的财宝呢？啊，基本上彼得在这里呢就是啊说啊，他要来了解耶稣在二十一节所讲的这句话。他说：“哇，这么棒啊！那我可以得到什么呢？”所以接下来主就在回答这个问题。第一呢，他在回答说：“那你会得什么样的赏赐？”那在二十八节就说：“将来十二门徒呢，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在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呢，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来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就回答了彼得。再来呢，他又说凡事与门徒一样的人也要得着这样子的祝福。与门徒一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二十九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等等，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我们要了解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一个在我们心里面优先次序啊，优先次序的一个比喻跟形容啊。就像我们之前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他说啊，你不要绊倒人 啊，如果你绊倒人的话呢，如果是你的右手绊倒人，你就把右手砍下来，你的眼睛绊倒人，你就把你的眼睛挖下来啊，不是真正的叫我们去砍手砍脚挖眼睛。所以这里面呢也是这样子的意思，不是真正的要我们撇下所有这些，而是说我们真正哈，我们真正呢在主里面啊，我们所看重的那个永恒的生命呢，比暂时这世上的一切呢，是在比较上面呢，我是不是看为优先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说，好，彼得你要得这样的赏赐，然后呢凡是与门徒一样的人呢，你要得着百倍承受永生啊，就可以进神的国。所以耶稣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呢，第三点他提出一个警告。他警告什么？在三十节他说，有许多男儿，男儿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讲话讲到一个转折点，就像但是啊，男儿啊，哈，就这样。他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所以他警告彼得说，你不要沾沾自喜哦，你不要自我优越感很大哦。所以呢他就用讲完了这个警告以后，在二十节呢他就用一个葡萄园的比喻。那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呢，他说什么？他说天国好像一个家的主人，他早上出去呢，雇人到他的葡萄园做工，讲好一天一钱银子，然后就他们出去做工。然后后来他中午的时候出去看，哎，街上还有人，他就说啊，你们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这里没有讲价钱，他说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那中午出去，下午出去也看到有人，他就呼召他们进来。好，到了一天收工的时候呢，然后就该开始这个算工钱呢、啊。那算工钱的人呢，每一个人都得同样的银子，做一天的人得一钱银子，做半天的人得一钱银子，做一小时的人得一钱银子。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叫做啊，不同工同酬啊，不同工相同的报酬。那你用这种心态去经营生意啊，经营公司肯定是会出问题的。所以这里面呢在教导这一段话呢，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哈，蛮有意思的。所以他在用这个比喻里面呢，那就变成说，诶，我早上进去做一天的人，跟看见那个下午做一小时的人，我跟他拿一样的钱，心里面难免就怎么样，难免就埋怨了、啊、说，诶，你怎我怎么跟他一样。耶稣回答说，我们原来讲的就是这样子啊，我要给他一钱银子跟给你一钱银子是我的决定哈、啊，是我的决定，难道不能随我的意思给吗？然后十六节又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啊。这个话呢确实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呢、啊，怎么样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这个从早上进去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他认为他做了一天的工，做了很多的事情，应该配得比那个做一个小时的人配得更多。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在思考这个里面的一个神学意义啊。当神给他一钱银子，就是对做一天给你一钱银子，就说我不欠你的，本来就是这样讲好。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我把我自己当作是一个雇工的话，那我当然就会计较说，诶，我拿到的这个祝福是多少。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主人照他所约定的给他，不欠什么。同样的，我们呢也要理解神不欠我什么。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啊，看过啊，有这样一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呢，在教会里面当会员三十年，做长老二十年，又做主日学的校长做了十几年，兢兢业业在主里面的侍奉。他有一天问一个问题，说：“主啊，我在你里面做了这么多侍奉，但是我的祷告都没有蒙应允。”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所以这里面说，好像我做了很多的侍奉，主啊，我来啊为教会做建堂，为教会做了很多的侍奉，好像讲完了这些话就说，哎，主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你总是有义务要给我一些什么补偿嘛，啊，有一些补偿。那这个话是难免的啊，我以前做建堂的时候呢， 在失业的情况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说主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补偿，帮我啊赐我一份工作哈、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当我有这样的想法呢，我就落入这个葡萄园的功能啊，就说主啊，我就是那个啊做了一天的工人啊，你应该啊多补偿我一些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想法的时候呢，就变成我是为自己的名在侍奉。所以呢，我就好像一个雇工一样。所以呢，这里面告诉我们，在前的必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彼得，彼得，你虽然跟随我，你好像呢放下一切跟随我，但是你要小心啊！当你沾沾自喜、自我优越感的时候呢，后面来的人呢，他能够啊掌握整个救恩的真理这个意思呢，他可能就在你前面哦。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呢。”如果在前面的人呢，我这样想说，我做这样子这么多的侍奉，神欠我一些，神有义务要还我一些的时候呢，那我可能就是在后面了，将来是要在后面的啊。所以我们理解，我们不是雇工，雇工是为了工价而侍奉，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为了感恩而侍奉，我们的侍奉呢是不求任何的回报。如果我们求任何的回报呢，我们就是为自己的名啊。所以在这里面呢，就很清楚的，你看他在整个经文的架构里面，他把19章的27节，彼得说我放下一切来跟随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然后耶稣讲完了，把它连接到19章的30节，说有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然后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再用20章16节做一个结论，这样子三句经文把整个一个观念呢结合在一起，告诉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第一，我们不是雇工啊，不要想说我将来要得什么赏识啊，所以这是在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从20章17节开始在讲什么，他在讲说服侍别人是我们生命的态度。所以你看20章17节呢，他一开始就说，哎，来，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那耶稣就在预告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呢，要被交给祭司长文士，要被钉死，然后要被这个戏弄鞭打，然后第三日要复活。所以呢，耶稣就在启示他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以及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你想想，当如果你跟随主的人听到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你要么就是不信，要么就是心中啊哀戚啊，我所信的亲爱的主竟然要遭遇这样子的事情。可是在20章20节，他说那时，讲完这句话以后，他说那个时候呢，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呢来求耶稣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说，哎，将来哈、啊，我有两个儿子哈，将来我这两个儿子哈，可不可以一个坐在你右边呢，一个坐在你左边呢？他看见的是耶稣即将要来为人牺牲生命，放弃他的生命的时候呢，对比的是，哎，门徒哈想要争大跟争权柄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舍去跟得到一个对比哈，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那耶稣当然就问挑战他说，我所喝的杯你能够喝吗？耶稣喝的杯在客西马尼园形容的很清楚，是什么？盛满神愤怒的苦杯啊，他那个时候三次哭求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杯拿走啊，但是后来还是顺从接受了这个啊主所给他愤怒的杯啊。他说，我这个杯你真的可以喝吗啊？然后呢，20章26节告诉我们所有侍奉者的教导，侍奉者的教导就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仆人的心态，你要侍奉别人如同侍奉主。所以他说，你们中间呢、啊，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所就必做你们的仆人。就像我们在读腓立比书讲到耶稣虚己来到这个世界啊，他怎么样？他谦卑自己，然后成为服侍人的人。到后来，耶稣为这个12门徒洗脚的事情，更让我们看见他设立一个榜样，就是我们呢，侍奉的人呢，我们是带着一个仆人的心态。所以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啊出头得名，我们希望人家看见我做什么。 希望得到一些赞赏的眼光，特别是站讲台的人啊，我们不需要去刻意要得着这个事情，我们在暗中做的侍奉呢，主也知道，主看见你在明处在暗处的侍奉，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即使受到委屈没有关系，人不能理解，上帝知道我们。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侍奉，第一，我不是雇工为了要得报酬，第二，我们的侍奉呢是要谦卑像仆人，是要像人子来一样。他说28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在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的心态。那再下来就是医治瞎子的这个经历啊，医治瞎子的经历。到了21章呢，主耶稣照着旧约的预言，撒迦利亚书9章呢，骑着小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城。这里面讲到说主的到来跟主的温柔这件事情。你想想当时如果罗马军队打胜仗，他是怎么样进城呢？他是一个凯旋进城啊，众人欢呼，骑着高头大马，旗帜鲜明，这样子的一个进城。但是耶稣是骑着一匹小驴驹进来，但是当时的人呢，知道耶稣进来以后，知道说要应验先知的话呢，是温柔的骑着驴，21章第5节，骑着驴驹进来呢，众人就把这个衣服铺在这个路上啊，把这个啊砍下来的树枝铺在那里，然后呢喊着说，何善呐、啊、何善呐、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归于主民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里面就讲到第10节，他说来了以后却合成震动了、啊、合成惊动了、啊、这个惊动啊不是说发生地震啊，这个惊动是人的心啊，人的心被震动了、啊、你看耶稣用一个最普通的方式进城，震动整个城的人心啊，这是多么一件奇妙的事情。然后再来，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圣殿以后呢，他就将圣殿里面那些做买卖的人呢赶出去，在这里面呢，他用权柄来震动圣殿，来洁净圣殿，要震动那些昏睡的心，让大家知道这个圣殿是一个祷告的殿啊，要恢复这个祷告的殿啊。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啊，我们的心里到底装了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心呢就是神要的灵要住的殿。然后做完了这件洁净圣殿的事情以后呢，再来又发生啊治好瞎子瘸子啊，瞎子跟瘸子呢的这个事情，那当然就引起祭司长跟文士的不满。他说你们到底，特别听到小孩子说这个何善那归大卫的子孙呢，他们就很生气啊，就很生气呢，就开始那个生气的念头呢继续的啊，继续的在发生哈。好，好像我们这个断掉了哈。好，希望没有断掉哈，大家可以听得清楚刚才啊有一些短暂的这个断线。所以呢接下来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在21章18节，他说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肚子饿了，没吃早餐是吗，所以他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找不到树上有什么果子，只看到有叶子，他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说，你不结果子呢那立刻就枯干。这件事情呢让一些神学家非常的这个疑惑，说哇，这个耶稣呢也会这样子任性的发怒吗啊？可是有些人就说，哎，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结无花果实的一个季节哈？我就记得我以前住在北卡的时候，我们的社区啊有人种无花果树，冬天过了以后呢，我们每天出去走路散步就看到那个冬天过了以后枝子要开始长叶子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无花果跟叶子是一起成长的啊，一开始冒出一个小小的果子跟小小的叶子，然后一起长大了以后呢，那个果子就成熟了。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啊，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呢，它是在讲这个果树没有忠心完成它真正的功用。 一棵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就是没有用的一个果子。这样子的树有什么用呢？只是砍了当柴烧而已。用这样的要做什么？要来比喻哈，如果信徒不结果子，一个信徒不结生命的果子呢，他的信心是死的，也是没有用。他就说，真正的信心呢，一定会结出生命的果子。你里面有真正的信心，你就必定会结出生命的果子，那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在21节耶稣就说，哎呀，这个告诉门徒，你们如果有信心不疑惑，你就能够结出果子。是什么呀？你叫这个无花果树上枯干的事情你可以做得到，你就是叫这座山呢移开丢到海里面也可以成就。所以22节告诉我们一个信仰的一个基本观念，他说，我有真正的信心，我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那当然了，我们了解当我们谈到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我求什么啊？不是妄求为了满足欲望，我们这个祷告的祈求呢，是要照着神的心意去祈求的，是为了让耶稣的名得荣耀的。所以呢，我们不是只有抓住22节就告诉弟兄姐妹说，哎，你要相信神啊，只要你祷告你要什么神就给你啊。这里我们也不能误解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掌握一个观念，就是说真正的信心必然会结出生命的果子，可以做主耶稣现在所做的事情。那么到了23节，这祭司长跟长老就来质问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那这个是延续到前面哈，21章12到17节那个洁净圣殿跟教导的事情，就是说你凭什么权柄你能够洁净圣殿，凭什么权柄呢你能够医病赶鬼，你能够做这些事情呢？他就质问说，那耶稣你告诉我你的权柄从哪里来。那耶稣就用施洗约翰的事情来反问他们，他说，你告诉我啊，那施洗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啊？是从天上来呢，还是从人间来的？那这里面就出现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啊，这些啊，祭司长长老就彼此商议说，哎呀，我们不晓得怎么回答，如果我说从天上来呢，那耶稣就会问我们说，那你怎么不信他呢？那如果我说从人间来呢，又怕百姓这个责怪我们啊，大家都说约翰是先知啊，所以只好模棱两可说，我们不知道嘛，哈，不知道。那耶稣也告诉他说，你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你。所以这里面在讲什么？在讲一个观念，他就说，你们这些祭司长长老，你们如果能够诚实面对约翰的权柄，当你诚实面对的时候，你就是承认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你接受这个来源的时候，那你就应该知道我的权柄也从哪里来。可是呢，他们是心里面知道，口里面不承认啊，而且还跟你打迷糊仗啊。所以接下来他就用一个两个儿子要进葡萄园的比喻，他就说，哎，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你今天到葡萄园你去做工，大儿子说，哦，不要去，我不要去，后来自己懊悔就去了。然后小儿子说，啊，父啊，我去我去，结果呢他自己不去了。所以呢，这里面哪一个人是遵行父的命令呢？这啊，祭司长跟长老就说，那大儿子啊。所以耶稣就说，税吏跟娼妓就是大儿子，他们原先呢不接受啊，没有接受神的国，那这个后来接受了，顺从了，他们就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你们呢，听见约翰的话，你们表面上好像是顺从，实际上你是不顺从的人啊，你是不顺从的。所以他用两个儿子做这个比喻。那接下来这个比喻还没有完，他接下来呢用这个凶恶缘户的比喻，就是21章33节，把整个呢那个强烈度哈，升高了。所以他又在做一个比喻，33节说，那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哈，他就说有一个家主呢，他有一个葡萄园，里面有一个榨酒池，他就租给这个园户，然后就出门了。那要收这个收租金啊，收果子的时候呢，这个家主打发仆人去要这个租金，结果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啊，然后就是不给，然后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还是一样不给。最后37节说，园主说，那我打发我儿子去，你这一次总会给吧。结果呢，园户看见这个儿子来就说，啊，这个来承受产业的，我们把他杀了，我们就占他的产业。好，那就用这个比喻呢问这个啊 这个祭司长跟长老说，哎，那你们听听看，当这个原主回来说怎么样惩治这个啊这个原户呢？那他们就说啊，那就把他杀掉，把这些恶人杀掉啊，另外租给会按时交果子的原户。耶稣说，那你们就是这样的人啊，你们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告诉我们怎么样，你神将葡萄园的责任是交给祭司文士长老，可是不结果子的责任在于他们，不但不结果子，而且呢还逼迫神的先知，逼迫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意思指出说，他们是嘴巴会说不会做的人。所以呢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就说说什么，请你注意到43节，他说神的果啊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生命哈。所以我们从无花果树结果子到这里，他说你葡萄园要结果子啊，我们看见耶稣呢一再的在强调这件事情。然后呢到了22节，讲到一个天国宴席呢，也是在强调结果子的生命哈。我们听听看，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他说啊，打发仆人去把那些原先招来的人，同意要来的人请来赴宴席，可是他们不肯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理由。有人说什么啊，我刚买了一头牛啊，我要去看我的牛啊。有人说我这个生意很忙，我要去做买卖。不但这样呢，而且还凌辱这个天国的王呢所差派来的仆人。那王就很大怒，就发兵要去除灭那些凶手，然后就说好，我现在这个宴席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原来所招的人不配啊，你现在到这个马路去啊，十字路口，凡是看到的人呢，你邀请他，他愿意来你就赴席，不论善恶都来啊，不论善恶都来，就坐满了这个啊整个宴席。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好像哎，神的呼召啊，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呼召来啊，神耶稣来是要招罪人，不是招义人。那神好像是这样子，有点这个啊，分辨不清楚啊，不管善恶都招来了。但是话不能停在这里，因为他下面说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22章11节，没有穿礼服是定义不穿，故意不穿呢、啊？没有穿礼服，这个礼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启示录了解，这个礼服呢，就是信主的人呢所行出来的行为是义的，义的行为，有圣洁的行为。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神好像不分善恶都招来赴宴席，但是呢，神其实是很看重什么？看重赴宴席被接受邀请来的人呢，要活出一个新人的品格。告诉我们说，神不是忽视恶，而是呢，当你信主以后，神更看重的是你有没有结果子的生命啊。所以他说，神的国要赐给那结果子的叫百姓。21章43节，今天也是对我们教会讲，神的国要赐给那结果子的教会啊。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意思，然后呢，再来。这个法利赛人跟西利党就在试探耶稣啊，这个纳税的事情，然后再来又讲到这个复活的事情。22章23节，撒都盖人是不信复活，死人会复活这件事情，正好跟法利赛人是相反的。撒都盖人不信死人会复活，那刻意用一个会复活的例子去问耶稣，又是要耶稣好看。他问了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啊，这个大家读了圣经就知道，以色列人的习俗就是说，哥哥死了，那如果呢啊没有孩子呢，他的弟弟就要娶这个啊他的妻子啊。那我们晓得，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记得犹大有三个儿子，有没有？然后呢，大儿子死了，那叫第二个儿子娶他的嫂嫂，那第二个儿子呢，故意呢不让嫂嫂怀孕。然后呢，因此这个第二个儿子也死了，那犹大就很担心，不敢把小儿子啊给他的这个哥哥的嫂的太太哈、啊，叫做他玛。这件事情你回去看创世纪呢，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讲了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啊，这个有七兄弟，结果呢好惨啊，七兄弟每一个兄弟都死了，结果那个太太呢没有孩子，一个都没有孩子。他说那人复活以后呢怎么办呢？到底这个太太要算七兄弟哪一个人的太太啊？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就告诉他们说，神是 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二十二章三十二节，是活人的神，意思就是说，当人复活以后，不再有像地上这种婚姻的关系，没有这种啊，没有这种关系。那讲这个复活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人若不复活，那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那我们复活呢，神给我们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是有身体啊，不是只有灵而已，不会朽坏的身体，有不会朽坏的身体才能承担不能朽坏的果。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也是有一个形体，所以他才会叫这个门徒说，你来摸摸看我身上的伤口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了解这件事情。那再来我们讲到了这个啊，下面呢啊，这个法利赛人就来问啊耶稣啊，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又来试探了。他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呢？耶稣说啊，三十七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这句话的意思叫做其次也相仿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从第一条诫命所产生的第二条诫命啊，你要了解这个意思。他说你是爱神的人，从这个遵守爱神这个诫命，自然会产生第二条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那这个我们整个的教导是一致的，那神是爱，爱在我们里面，因此我里面有爱的泉源。就好像啊，你今天一个电灯，电灯没有插电不会亮，电灯插上电以后才会亮。所以呢，我里面人的爱，人里面呢的爱呢，是要连接上神的爱这个源头呢，我才能够爱得出来。所以爱神的缘故，就产生第二条诫命，说我会去爱人如己啊，我们就明白他这个意思。好，那再来呢，二十三章呢，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就是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也就是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呢是在摩西的位上呢，就代表他们有一个权柄。当他们遵照摩西的教导来解读这个律法的时候呢，这个权柄呢啊，耶稣在第三节说，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要遵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啊文士法利赛人呢，有这个喜欢说教的动机，他们要得人的虚名，得人的名声。因为这里面他说第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情呢，叫人看见。我怎么叫人看见呢？在我的服装上叫人看见，把我的经文带做宽了、啊、把我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啊、然后呢每次出去吃饭就做守卫啊，在会堂里面的高位啊，然后喜欢人家在街上说啊，这个拉比好啊，你好啊啊，这样子啊，就是喜欢得人家的一个啊赞扬的名声哈、啊、所以他要叫人看见，就是什么呀，要得着这个虚名。但是他们有个问题，就是呢他们只会说不能做。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说他们呢不能做的事情，他告诉你说你要去做，你要去做这个做那个，就是第四节所说的，他们把一个难担的重担呢捆起来放在你的肩上，他自己一个指头也不会动的。所以呢他讲完这个他们要叫人看见好慕虚名的这个情况以后，第八节到第十节呢有三个不要，他三个不要，基本上都说你不要羡慕人家称你的阿比，你也不要去称呼别人啊是父啊父啊的，你也不要接受别人师尊的称呼，老师的称呼，你不要去接受这些事情，这些都是虚名。你们要做什么？他说你们要做用人，你们要做仆人，你们要做谦卑的人，你们中间谁为大就要做谁你们的用人。那这句话二十三节十一节，二十三章十一节，你有没有想到刚刚耶稣对十二门徒的教导是什么？在二十章的二十六节，当这个西比泰的母亲说，啊主啊，将来以后可不可以让我一个儿子坐你右边，一个儿子坐你左边呢？耶稣说，你们呢愿意为大的人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这里同样的二十三章十一节十二节，他说 你们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啊，自己觉得高高在上的，啊，将来就是必降为卑；自己谦卑的人呢，必升为高，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这一句话，也在彼得前书的啊里面，他说什么？他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我看一下哈，在彼得后书啊，在彼得后书，他说什么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一句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接下来从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三十六节，二十三章啊，他都讲到法利赛人有七个祸灾。他说：“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那我们读到法利赛人这七个祸灾呢，我们怎么样理解呢？我们要当作是对自己的警告，把法利赛人的祸灾呢当作是啊，告诉门徒这件事情呢，是在第一是要警告说不要像他们一样啊，不要像他们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记得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做绊倒人的人，我们不要错误的教导别人，让人呢听到假的福音，让人呢啊这个听到这个福音跌倒了。我们不要讲这些啊这些啊圣经没有的事情啊，我们要记得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不但是这样子呢，他又在讲到一个外表跟内在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在二十三章的二十三节。所以呢，有人说什么？有人说，哎呀，这个新约圣经没有讲十一奉献啊，旧约圣经才讲十一奉献啊。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就讲十一奉献，那这个地方很好记。你说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同样一个数字，所以你就很容易记住。他就说告诉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有做十一奉献没有错，但是怎么样？但是你们更重要的是在奉献的后面，是你要有行公义、好怜悯、有信实，这些事情不做。所以你就记得弥迦书六章八节，他说耶和华跟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嘛。那你如果读到诗篇五十篇呢，你就记得在诗篇五十篇呢，他怎么样来责备以色列人呢？他说我告诉你，五十篇第七节，诗篇五十篇第七节说，我要告诉你我是你的神。五十篇的第八节他说，我不是因为你的祭物来责备你，献的燔祭我都看到了。他说我不是要从你的园里面取公羊啊、牛羊啊，天上啊、树林的百兽都是我的，我要需要的话我不用告诉你，我自己要。我要的是什么？在诗篇五十篇告诉我要的是什么。神说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感谢为祭献给神，感谢为祭。所以他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你们心里面先要有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品格跟特性，然后透过你们外在的行为所做的奉献，这才是我所喜悦的。你光有奉献，但是你的生命没有改变，里面的品格没有改变，你是一个不行公义、既不怜悯别人的人呢、啊？神说你献的奉献对我来讲都是枉然啊！所以呢，这个观念让我们要记得，他不但教导我们有关十一奉献的事情，更是告诉我们奉献的背后里面那个心才是神所看重的。所以他继续这样的教导，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就是说，用一个杯子来形容，一个杯子里面没洗干净，你光洗外面，那你把水干净的水倒到这个杯子里面，那出来的就是肮脏的水嘛。所以有谁会这样子洗碗呢？你吃完了碗啊，吃完了饭以后呢，你只把你的碗呢外面洗一洗，里面不洗，然后呢里面就慢慢累积成一层一层的污垢。那、啊、请问你，你会用这个碗去吃饭喝水吗？当然是不会嘛。所以他就形容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有祸的是怎么样？他只看重他外面的这些宗教礼仪，看重外面人给他的这个虚名赞美，但是他忘记了改变他内心的品格，把里面洗干净了。所以他就像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就像把一个坟墓呢啊做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去到美国人的墓园，我说啊，这个墓园都是青草，非常的好看，但是呢 你要是一旦把这个坟墓挖开，看见里面装满了死人骨头的棺材的时候呢，那种污秽的气恶臭冒出来，就像人里面的污秽冒出来一样。所以他就用这样子来形容，他说法利赛人，你在人的面前，3:28，你在人的面前呢显出公义，里面呢充满了污秽，都是假善跟不法的事情。所以他就告诉这个法利赛人，你要从内心开始的改变啊，从内心开始的改变才会，所以啊，才外面的这个行为呢才是一个内外一致啊，有对称的这个行为。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行为，好行为来得救，我们不是靠好行为来想要改变自己，而是我的心呢、啊、能够在主的恩典里面，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圣灵里面呢先被改变过了，因此我的心对了，我的行为就对了，我的行为对了，我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对了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顺序，我们对整个救恩的理解，我们不要停留在啊，这个圣经讲了好多啊，又是要讲守律法哈、啊。我们不要一听到守律法呢，我们就有一种排斥感。我们在这里面新约圣经所读的守律法，是在一个感恩的心的情况之下，我愿意出来，来活出改变，来活出一个有生命果子。我不是用一个故宫的心态想要来做一些好行为让神来满意，不是这个意思。我追求我内心的改变，自然我出来的就是怎么样，就是神所喜悦的行为。那我们今天呢在读完这个马太福音23章呢，那我们特别记得这件事情啊，特别记得这件事情。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啊来做个祷告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你将你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就给我们这样子的印记啊。主啊，盼望我们不是把圣灵呢啊约束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小角落，被各样的杂物给埋住看不见。主，让我们把我们的心的空间挪出来，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发挥那保惠师的功效，不但是安慰我们，而且也是给我们动力来活出追求圣洁的这样子一生有生命果子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追求先要洁净自己的心，就像我们在读诗篇119篇所说的，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乃是用神的话，把神的话牢记在心。因此圣灵就用神的话来洗涤我们的内心，洗涤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心对了，我们活出来的行为就是对的，我们将来就是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子这样子祝福的话语，这样子有能力的话语，就像我们在以赛亚书所说的，神的话语从天而降，如雨水降临，必要成就在他所喜悦的人身上。我们掌握这样子的能力，可以活出一生有圣洁啊，有恩典啊，有行为见证的啊门徒跟随主。感谢主啊，晚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如此的祝福我们，我们再一次的带着感恩的心为祭献在你的祭坛前面，求主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